就是我在那个圣经神学的讲义呢，就是我把它试着要综合起来。那我在综合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在早期的一些当中，有一些希腊文呢，我没有用中文去把它对等起来哈。那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做了这些事情，然后稍微大致的校正，然后来安排一下，并且标上一个大纲啊和页数，所以呢还就是没有来得及把它完成。希望在下个礼拜的这一个团契的时间呢，那我可以把它能够完成啊。那如果主许可的话，然后呢上可以给大家来分享啊。那所以预计是下个礼拜应该可以完成啊，给那我们如果需要的就可以用电脑来下载下来啊。那个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啊，也稍微做了一点点的补充和修正啊，不多，但是是把它综合起来的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也就是我刚才也说到，我们下个礼拜的话呢，会从神的帐幕啊，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角度里呢来看，从旧约呢，神透过他的帐幕在以色列人中间，让我们看见到最后新天新地当中呢所达到的那个结果，也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然后我们在之后就会用在旧约所安排耶和华的节期呢，这七个节期啊，来看到从神的安排中，从基督的来到啊，成为我们逾越的羔羊，一直把我们带到祝棚节啊，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整个工作的一个安排啊。那盼望这些呢能够更多的帮助啊，并且呢在这个讨论当中呢也会等于说是提出了一个可能的模式。如果呢这个模式是得以被如果是真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呢，神也就是神透过的教会啊，然后与整个创造的关系，如果这个模式是真实的话呢，我们在神学上所面临的难题，不论是亚美念主义或是加尔文主义啊，那在传统的这一种天堂地狱观里面呢，那常常就为着啊，神到底是不是公义的哈、啊？那些才出生的婴孩哈、啊，那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坏事，就必须要受这一种永恒的这一种刑罚哈、啊？那这样子的一个难题呢？可能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一些的缓解啊。那这个我们在接下去的两次当中呢，可能会至少给大家提供出一个可能的一个模式啊。好的，那其他的话应该啊，那就先暂时这个样子。那我就把时间呢开放给大家。那如果有必要有需要先离开的呢，那请不用在意哈，那需要离开的给自己离开。那如果有什么分享的哈，或者是什么问题的呢，那我们接下来就把好的，那请弟兄姐妹就是可以自由的来发言好吗？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是第一次的来听到这个神的工作的这个信息。
谢老师你好。
哎，季姐妹您好，请说。
可以听到吗？
对，可以听得到，您请说。
老师辛苦了。我这个是第几次了？听您讲的是就直播的是三次了，然后我听了录音是听两次，一共是听五次，您今天是应该是六次，虽然是听了六次啊，但是还是觉得很新鲜。为什么呢？可能那些东西就是听了，然后听了就是过了嘛，或者是说没有长期的在这样一个思路当中。那今天就是听您讲的时候，也是我想起了之前所学过的理过的那些东西，真的是把一个很长的很长时间的或者是世代里面的这些神的计划 把它放到了一起，把它拉到一起了，让我看了就是一目了然，对之前很多还是模糊的东西，然后现在就是也变得清晰了。因为比如说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很难会想到启示录，但现在一下子哦，这个创世启示神创造世界跟新天新地他们之间都是有关系的，就是有这样一个明白，包括亚当和基督就是他们之间有了更多的连结，现在透过这个就是非常明白，然后也越来越多的知道神的心意，尤其是在讲到神借着教会他所要达成的那个目标不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那个有限的范围，还有更深广的更奥秘的他自己的旨意，真的是非常就帮助非常非常的大。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收获是很多的。然后我的有一个的问题，这老师就是好久都想问您了，但是每一次时间都特别的紧，就是之前您也给我解答过的，就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就是那个神要做人的神就是神就是那个新天新地不是降在人间了，神的帐幕不是降下来了吗，这里提到的那个他要与他们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然后他要做他们的神，这里的他们我到现在都没有，就是到底是基督徒呢还是那个不信的人还是所有的人。
是的，
二十一章，
对，这是二十一章第三节哈。那在这个地方是的，神好，那我们可以来稍微从原文的角度哈，因为有些问题哈不透过原文还真不容易去抓到它的细节啊，所以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共享荧幕来看一下原文当中的表达啊。那我们可以先从这一个就是启示录的21章的第一节开始哈，他在那里呢在希腊文他说，并且呢我那时候看见察觉哈，那这个一个崭新的天和崭新的地哈，那因为呢那一个首先的天啊，那首先的地呢他那时候呢都已经从那里啊离开到来前往，就已经过去了，并且那个海呢也不再依然仍旧的不再是了啊，不再是希腊文的是就是表达存在，然后并且呢道鱼呢诚意从属那圣的啊，这个道鱼现接受格直接受格呢，宾语是承接着前面的看见察觉，他看见的有新天新地啊，并且呢那在这个地方呢就省略了这个动词，他也看见了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事实上也就是后面这个我那时看见察觉了所以这边的这个圣城，这个圣的诚意，事实上它的主要动词在后头，那诚意那圣的这个圣的诚意呢也就是崭新的耶路撒冷我那时候看见察觉，那所看见的这个圣城呢正是有一个动作是正持续不断的向下行是出于天离开神而持续的向下行，而这一个向下行的耶路撒冷呢它用了两个文成时态的分词来表达它的状态，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它是已经被使臣妥切齐备了的已经是被预备好了的正如同心腹一样同时呢它也是已经被有美容装束了的已经被装饰了的再对那男人从属同一者，这个间接受格是表达一个利益间接受格，是为了他的男人他也已经呢被预备好了，这男人在希腊文也是表达到先丈夫，并且呢他说我那时候听见极大的声音出于那宝座这个声音呢正持续的说，看了那个帐幕从属那神神的那个帐幕呢是随同着那些人并且呢他将要搭帐幕随同着同一者，他要搭帐幕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刚才所问的问题就是那些人了哪些人呢，前文当中 没有提到什么人，是吗？啊，那在这个地方呢，在希腊文的表达的时候呢，这个带定冠词的人，我们晓得希腊文带定冠词的时候，它是特指的一群啊。那如果没有定冠词呢，可能就是表达一个人啊，或者是某些人啊，或者是强调人的性质啊。但是有定冠词的时候，就有特有所指啊。那在这个地方呢，那些人的时候呢，这个带定冠词就是那一些为人的人啊，其实用希腊文的表达就有一点这种意思。那换句话说呢，他在这里哈、啊，就那个人不是什么随便人，而是那些人，那些作为人的人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定冠词的含义加进去的话，啊，那当然很多人解释这些经文会受到他们的神学的这一种观点的影响啊。那特别讲到新天新地。如果呢有一些的神学家呢，他解释的时候呢，他说因为新天新地都是这些得救的人呢，在新天新地不得，没有信主的人通通都在地狱了，他们不在新天新地了，那所以这些人就应该都是基督徒了啊。所以有一些呢可能比较不够严谨的人啊，那可能就会得到这样子一个结论。而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包括基督徒传道人呢，基督徒或是传道人们也都啊会认为啊，在新天新地当中就是我们这一些得救的人而已，其他不信的人在哪里？哦，他们在地狱里啊，他们在新天新地当中，那就是随同的那些人啊，随同的那些人。那在这个地方呢，好，请大家注意到哈、哦，这一个随同着啊。神啊的帐幕随同着这些人啊，那这个随同着这个介系词呢，也正是我们以马内利这个词。以马内利是什么？是神随同着我们啊，是神与我们同在。那我常常提醒大家，这一个神与我们同在啊，我们从这句话哈、啊，就是以马内利这个字，要注意到两点不同的地方。神与我们同在啊，那是一个静态的啊啊，神与我们同在。人家会，那不是我们与神同在，怎么变成神与我们同在啊？那或者是很多人也许就认为，哦，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与他同在，这是一样的啊。那但是不一样哈、啊，神随同着我们。这个随同着，我们知道希腊文这个 meta 哈、啊，这个 meta。他的意思就是转换到移动带到他们当中啊，那所以呢，这个随同着的意思的时候就变成啊，以马内利的那个随同着我们是不论我们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啊，他就到哪里啊，所以这个是随同的这个概念啊。诶，照理说将来是我们应该是到神那里去了，对不对？我们到神那里，不是我们大家基督徒都说，哎呀，有一天我们基督徒过世了，我们就到神那里去。哎，当然这也没错哈。然后在新天新地，我们就在神那里永远与神同在。可是你注意到没有，在这个地方谈到那帐幕，神的帐幕是随同着那些人啊。我们中文又翻成在人间哈，你就有一个静态的感觉，但是这里是随同着。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神原本应该在哪里？神应当是在天上的，对不对？那帐幕的意思是什么？帐幕它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会移动的啊，它不像圣殿，圣殿是一个固定的居所，但是神的帐幕呢，就如同在以色列在旷野中，这个帐幕是会移动的，人到哪里啊，或者神要人到哪里，他的帐幕就一样的啊，跟到哪里啊？或者说，神的帐幕，神用云柱火柱引导这些人啊，那人不管到哪里，神的帐幕就被祭司抬着啊，就跟着他们去。所以这个帐幕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义的哈、啊。换句话说， 新天新地当中，整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下来的时候，他达到的目的不是神的圣殿要在人的当中，而是神的帐幕要随同着那些人。这已经表达了在旧约当中神那种对他的百姓的呵护啊，他的百姓无论到哪里，神他的帐幕就随同着他们，去引导他们，去护庇他们，云柱火柱的这样子的一种带领啊。那好，所以这边啊，所以随同的那些人啊，那当我们已经晓得这些定冠词的表达的时候呢，如果虽然按着不同神学的体系里，他可能会把这些解释成为圣徒，但是呢，按照希腊文的这些的表达呢，那些人的时候呢，我更倾向于把它解释成为是那一些作为人的人啊。那换句话说呢，这应当是跟所有作为人受造为人的人的一个同在。那当然这里是不是普救论，我再说这绝对不是谈到普救论啊。这里那事实上有很多的这一个学者，我记得跟大家谈到这个 Dr. Mulholland 的时候呢，那就是启示录啊，这个是美国南方 Southern Baptist 的Theological Seminary 啊，就是这个南方浸信会神学院啊的这一个教授啊，应该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南方浸信会神学院，但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神学院啊。那我是凭着记忆说的 ，Dr. Mulholland， 他我记得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他在讲解启示录啊。他一整堂一个整学期的课在教启示录，他说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神把地狱放在天堂的中间啊，不然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好像也跟大家提到过哈，在讲到圣经神学的问答当中的时候，神把地狱放在天堂当中啊，那因为在启示录当中曾经谈到啊，这一些有受的印记的人，他们在神的羔羊和众天使面前啊，要受这个就是要受苦哈啊，他直到永远，是不是啊？换句话说啊 ，Dr. Mulholland 他就从那个角度来这样子解释啊，所以在这边呢，这个那些人啊，那所以照我的观念啊，我的希腊文的理解呢，应该这里是指着所有受造为人的。然后呢同时呢那前面这一个讲到神的帐幕要随同着人那这个其实已经有一种以马内利的含义。不过呢它与以马内利的含义的不一样在哪里，以马内利是神随同着我们神随同着我们。但是在这里呢他不是说神随同的那些人，是神的帐幕随同的那些人啊。那神的帐幕随同那些人，那这个神的帐幕是谁呢？是什么呢？那如果从希伯来书当中我们晓得这里这个帐幕，它是一定是从在旧约的这一个摩西在旷野中的帐幕来作为一种作为一种象喻那按照希伯来书来讲，摩西的那个会幕那个帐幕呢是一个影儿是一个影像，实体是那一个天上的那一个真帐幕。在这里当然绝对是指着这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真帐幕。然后换一个我们一般比较共同接受和理解的，那换句话说这也就是教会。那从这里的上下文来讲，圣城新耶路撒冷但是在这里是指着神的帐幕来随同着这些人，而我们基督徒呢，按照那种看法，我们就是这一个帐幕，就是这一个神的居所，是吗？那如果说神的这个帐幕，那也就是我们随同着我们，你觉得这有意义吗？
不合理。
不合理哈。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就是那一个不是用人手所造，是基督他自己的身体，是那一个真帐幕啊。那是正是因为这个居所预备好了，这圣城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然后呢神的帐幕就得以呢来随同着这一些人，并且呢后面又说他将要支搭帐篷居所啊，就我们这一个他要与他们同住，这个住呢 其实就是搭帐篷居所，它的字根就是帐篷的意思啊，就是帐篷，这 skenos 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这边叫做 skenoo， 它跟不过它跟帐幕的那个字是相关的哈、啊，那个 skene 啊 skene， 那在这个地方呢啊是 skeno 啊 skenoo 啊，那也就是呢就是促使得有一个帐篷啊，所以他将要搭帐篷居所，随同着同一者啊，那随同着。这同一者呢，就是在这里指的前面那一些人，同一批人，并且呢，这同一批人，同一者呢，也就是一批人呢，他们将要是人民百姓，同一者将要是他的人民百姓。你注意到这里人民百姓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吗？
复数，
是复数的啊、哦，是复数的。那啊。这个人民百姓是复数的。那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彼得前书哈、啊，我跟大家一起走过去，我们看一下。
提前呢？
我对不起，退出了，但是提前了。就是哦，我们在这里看哈、哦，你们啊、哦，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百姓。你看到这里，人民百姓是单数还复数？
是单数。
是单数啊。换句话说，我们作为这样一种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这里的族类和人民百姓呢、哦、那都是什么、啊、还有这个种族邦国、哦、就是 ethnos、哦、都是单数在表达的。那换句话说呢、我们在回到出路的这一个，这不好意思，那让大家来按照希腊文来查经一下啊。啊，不过这些都是他在这里呢，就是说他的帐幕要随同那些人，他也要将支搭帐篷哈、啊、来居住，随同着这些人，并且呢，这些人将要是属于他的复数的人民百姓。那你说这人民百姓是只是基督徒吗？
不应该是基督徒，他应该是一个。
哎，他就不再只是那一个人民属神的那一个的人民百姓啊。然后后面说同一者，那神自己呢，将要是随同着同一者，随同着他们这些人啊，那是要做他们的神啊，所以呢。这里呢，我就等于说跟大家用很原文的一种角度呢，就让我们看见来回答就是季姐妹您的问题啊，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啊，到底这些人是指着基督徒的人，还是指着所有神所创造的这些人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从希腊文的用字当中呢，似乎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来知道这里，至少从我对希腊文的认识当中呢。认为这里的这些人是包含了一切是按着神形象样式，至少起初的时候所造的那些人啊，被称作的是这种万邦万族啊，这个人民百姓。然后另外顺带一提吧，这个搭帐篷居住呢，这一个在这里是神啊，那但是呢，这个字同样一个字也被用在基督的身上啊，记得在哪里吗？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吧。
对啊，就是道成的肉身搭帐篷居住在我们当中啊，搭帐篷居住在我们当中。那在这个地方呢，你看见这一个这边的介系词呢是随同着，是不是啊？是随同着。那我们呢 来看看约翰生搭帐篷居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那你看到他用的介词是什么？嗯，在我们里面啊，在我们当中啊，然后这个我们是指着谁？嗯，
信的人，所有信的人，
是所有信的人。好，因为前面讲到他们不是从情欲生的，从人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并且呢，这个道理话语呢，它生发成为肉的过去成就的事件。搭帐篷居住在内，在对我们，在我们当中啊，当然，那换句话说，这个我们是指的众圣徒。那在启示录刚才那边，你还记得这一个介词是用什么词吗？是随同者，而不是在那些人里面或当中，明白这意思啊？好的，那有没有什么追加的问题？可以，很好的问题哈。
谢老师有，因为别人问我，我没有回答上来，或者是说我解释的时候把我自己绕进去了，然后一直都是我的问题。还要请您再回到刚才那个，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不是这样说的吗？你刚才讲的我已经很清楚了。第四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这里的他们还是指那人民百姓，对吗？就那些人。
按照上下文当中是的，嗯，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些不幸的人，他们还是要经历这样
的确时候，
嗯，
可是这个时候来讲呢，就是他们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是吗？然后呢，按照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谈到死亡最后要被得胜吞灭，是不是？换句话说呢，这个死呢，它就不再具有这样子的一种权柄啊，因为死作为一种权柄呢，它来是辖制人的啊，死的毒钩就是罪啊，罪的这一个就是那，所以对于新天新地里的人来说呢，他在这里的呢，这个死呢啊，换句话说是指的，不是指的，应该不是指的第二次的死的那一种的死啊，因为第二次的死要在就是在后面当中会再提出来。那我们在前面的这一个在前面谈到的这一个死，那第二次的死啊，他们被丢在这一个烧着硫磺火湖当中的时候，那是第二次的死。但在这里呢，神要抹去他们的每一颗的眼泪啊，这是用单数的啊，那从他们的眼睛当中抹去每一颗的眼泪啊，那并且呢，这个死呢啊，不再将不会再是啊，不是在那一个啊，不再存在啊，那而且呢，也不会有悲痛啊这种。啊，哀嚎哈、啊，疼痛哈、啊，那也这些也都不在了哈、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首先的事情呢，都已经过去了。嗯，啊，那啊，换句话说呢，这里的讲到的他们的眼泪啊、悲痛啊，这都是在我们第一个创造当中里面的这一些的经历啊。那所以这个死呢，按照上下文来讲，我是觉得是指着属灵里面那一个永恒中的死，还是在第一个创造当中的经历的死呢？
应该是在第一个创造当中所经历的那些事情。
是的，是好的，好，那还有可以继续的再问下去。
有，季老师，那就是说，如果是指在第一次当中眼泪啊、痛苦、悲哀，那就是说在第二次死当中就不会有痛苦、悲哀、眼泪了，是吗？
嗯，因为在至少就是从神从宝座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宣告哈、啊，就是神自己的宣告来讲，他就是这么说。嗯，除非我们要怀疑神在这里的话语。嗯，当然这个前提是，如果我们前面所做的这些人是包含了所有的人的话。嗯，好的。嗯。
不是不信神的话，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个第二次的死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然后主耶稣他也讲到说，那些信的人或者是那些信了但是没有信好的那些人，最后被扔在外面的黑暗中，他们也要在那里哀哭切齿了。那个这个如果被扔在外面的黑暗中哀哭切齿的话，也是指向第二次的死亡。那与这里面就是不再有眼泪哭泣悲哀，那是不是有矛盾呢？
应该是没有矛盾的。这里怎么来这个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就是首先第二次的死哈，虽然人已经如同后面第五节所说的哈，在做宝座上的时候看了我已经呢这个我现在持续行出做成崭新的道于所有每一个道于崭新的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但是希腊文你们既然已经看到了在这个地方不是更新了了的意思是已经做完了这里是我现在持续的来把所有的事情呢把它更新，正在持续不断的所以这个释经当中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信息了，并且他说呢你就要写上这些话语都是真实的那换句话说呢神的工作他在那里在不断的在展开那就是说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我们晓得在第二次的死它不是指的身体上的死那这个死呢在前面所描写的呢就是那一个烧着硫磺的火湖要向那他们要被投掷进入那火湖那死和阴间，然后呢这个火湖呢就是第二次的死那也就是这个火湖又重复了一次。那第二次的死那也是在圣经当中就是我们很清楚的指出这是一个永恒当中的死亡。那这个死亡记得我们曾经在字义上面的时候来曾经呢来谈到这个这一个死的这个概念我不确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在应该是 Vines 在解释这个死字的时候呢，他是说永生呢是指的这种有知觉意识的状态当中呢，我们呢与这一位人有一种永恒的团契相交这个是永生永死呢就是在意识到我们与神永远的断绝这个关系断开的这个关系。那这是永死的一个概念，这也是第二次的死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因为第一次的死是指的身体的死亡或许事实上圣经上在这里我们要说来讲起第一次的死的话呢，圣经虽然没有用这个词，我们自己说到第一次的死的话有两个可能的候选的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呢，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那个死。那还有一次的死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死身体的死。但是圣经当中好像没有给我们很清楚的来讲到第一次的死，但是却谈到第二次的死。好，所以一般神学家呢把就是第二次的死相对的第一次的死呢都是把它想成是身体的死亡身体的死亡。当然这个应该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我没有去进一步有系统的去查考。但是第二次死的这是指着永远与神的这个隔绝的关系。那在后面呢我们晓得这第二次死的时候呢谈到这个火湖的时候呢他特别谈到的是他是特别后面所谈到的这个是一个烧着硫磺的火湖那就是他们的粪呢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个是第二次的死这是第二次的死。那 这个部分是叫 Merus， 这是一般承受的这一个这个部分。我们晓得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呢，一个部分一个份在迦南地当中，然后呢他们要在上面辛勤的工作来享受这个地里所出产的。不过呢他们要劳苦他们要劳苦。那我们晓得做基督徒呢，在整个这个对比当中，我们是被当作是什么祭司。
真的长子。祭司。
是祭司利未人。那祭司利未人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与这些以色列人来承受地上的一部分吗？
不是。
不是，
就是
他们承受的是什么？他们承受的是神，对不对？神，对啊，所以这是我们在旧约当中对这一个的一个概念。好，那但是对这些不信的人，也以我们为他的产业，但在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所承受的这一部分呢？是在哪里？是在这一个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他们是在这个里头啊。所以这个份是在这个里头来承受这一个份，而这一个份，而这一个呢，就是那第二次的死啊。硫磺这个字，我们可以稍微注意，它这个字呢 ，Zeon 这个字，按照 Strong 的解释，它这个字呢。它是跟 theos 这个词形容词的中性词， theos 这个字神这个字衍生出来的一个形容词，表达具有神的某一方面特质的这一个性质，然后呢衍生出来的是 theon。 那为什么会用神这个字根来解释硫磺呢？那按照 Vice 解释呢，他说这个呢可能在远古的时代，这闪电啪一下打下来呢，那个有这种硫磺的味道啊，那在当时就被称作是 Theia 啊 ，Theia 这个是硫磺这个字的含义。那就是在当时就是当时闪电触及的地方被称作 Theia 啊。那由于闪电留下了这一种硫磺的味道呢，那所以在异教徒呢。他们就觉得说这好像有一种神的来的净化的这种功能，所以呢他们用了神这个字啊，这字根的这个字来表达硫磺。那而火这个字呢，我们晓得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神就是什么？
烈火。
就是烈火啊，就是烈火。换句话说呢，正如同有一些就是如同 Dr. 我记得那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一个讲到启示录的这一个教授啊，那他呢就讲到呢说，那当这些人啊，他说神把地狱放在这个天堂里啊，那他们就享受天堂了吗？其实他说你想想看，这一些人呢在神就是烈火，他们在神的这个面前神的那种神性，神的属性在他们这一些没有被覆盖着人的身上的时候，那所产生出来的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光景啊？所以他们的烟呢，烧着他们的烟要向上冒，直到永远。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也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啊。那我是通常用另外一个角度里来描写这件事情。我们晓得我们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我用稍微拉远一点把它很快的拉过来。你知道亚当夏娃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眼睛开了，他们眼睛开了看见的是什么？
自身的羞耻，赤身露体。
那或者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们缺了一个遮盖，是不是缺了一个遮盖那所以在旧约当中呢，这个遮盖始终是一个救赎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赎罪日那个赎罪，你记得在希伯来文当中就是一个遮盖的意思。那这一个施恩座也就是一个遮盖的板子那神的帐幕，这帐幕本身就有一种遮盖的一个含义在里头，记得吗？ 然后在新约当中的时候呢，这个遮盖的概念还是有，但是它对我们信徒来讲就是用一个义袍，就是一个袍，公义的袍子的遮盖啊。如果没有这个袍子的遮盖的话，其实就好像赤身肉体一样。那神就是光啊，在一个光的面前啊，那你说一个人赤身肉体在光的面前，那当然你可以说他不痛不痒，但是一个赤身肉体的暴露在光里面啊，
难堪
啊，那一种的难过，那一种的痛苦啊啊，所以呢啊、想到耶稣说把他们丢到外面这一个黑暗当中啊，那他们在那里哀哭切齿啊，在外面啊，这个黑暗固然是很难过，是相对于光的特性里啊，但是你反过来看这个黑暗。对赤身肉体的人来讲也是一种遮盖是吗啊，那但是呢就是我们不论是从火或从光的这一种像类比当中呢啊，你就可以看见其实在这个第二次的死当中呢啊，其实当人暴露在神的属性的面前的时候呢啊，在没有救恩的这种义袍的遮盖底下，其实是一件很痛苦，是会让人哀哭切齿的啊，那啊，但是特别在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当中的话，是那一些拒绝的，或者是那一些啊，他就是仆人确实又是不忠心的啊，以至于呢，按着他们所行的，他们丢在这个黑暗中呢，他们在那里哀哭切齿啊，那所以呢，在那个像在耶稣所讲的这一种比喻当中呢。这一些会在黑暗中哀哭切齿的，都是或者是拒绝了救恩，或者是他们对主呢，作为仆人呢，对主的不忠实，以至于他们在黑暗中哀哭切齿。那这个哀哭切齿是不是能应用到所有的这一个非信徒呢？那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哈。那因为像有很多的婴孩哈，他没有做过任何的恶啊啊，但是他们没有得救。那他们也是在这个城外哈，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但是至少呢，他们没有行出恶来啊，因为最后的审判呢是按着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啊，所以对于婴孩来讲，至少他们没有行出恶来成为他们报应的一个根据，虽然他们在外头，但是却。没有像这些作恶的人所要受的可能是要更重的刑罚，所以我想起在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呢，谈到那作恶的人，圣经上有话说那不到期而死的胎比他们倒享安息，还记得吗？
嗯嗯，是
嗯，好的，那有没有再继续追加的问题？嗯，
我想就是把它弄明白了吧，就是说刚才讲两个，你主要是说在外边哀哭切齿，刚才你讲的我能够理解了，但是神不是说就是没有眼泪没有哭泣什么等等这些，刚才您提到一个字，就是说神正在持续的来监听这些，那也就是说这些哪怕就是迷信好的然后作恶的这些人，在这个外面的黑暗中哀哭切齿，但是在神他永恒的计划中，这些人将来还是能得到那个就是君王的供养，君王的这个就是生命树上的叶子可以医治他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他们可能就不再有眼泪了。就虽然是在基督的这个救主当中，但是他们还是说有盼望，他跟基督徒的盼望那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没有眼泪。然后刚才您在讲硫磺啊、火湖的时候，就给我一个特别美的看见，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的确是这个我们所认为的所谓的地狱，的确是被安放在天堂中，个人。都按照神的恩典得了自己当得的份，祭司立位人得的是在神的宝座前，然后昼夜服侍他，跟他面对面，而那些不幸的人或者是没有被拣选的人可能就是在城外，但是从神永恒的这个计划来讲，他们就在神的圣山之上啊，这些人还是说有盼望的，就是我
是
你讲的时候我看到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局面，想象当中的，
是的，
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的是非常激动，
是
特别的激动。
其实我们谈到神是烈火的时候，也不要都从负面的角度哈去领受，因为 对我们信徒而言啊，对我们信徒而言，用旧约的象喻啊，一个象征的比喻来看啊，圣经来告诉我们，神就像是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剑啊。所以这个火在那是首先求的火的烈性，不是啊，就好像彼得雅各熬炼啊，就比用火来炼金的金子更显可贵啊。神在我们身上，就他这个烈火的属性就来炼金我们。你看到在旧约先知呢，他们天使是怎么来洁净他们的口啊？他是从祭坛上的火拿的炭，然后呢来抹他们的口来洁净他们。啊，对神的烈火是有一种洁净的。那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一些的神学家呢，他们就推测了，他们说在这一个第二次的死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呢，神的火呢也要继续的去炼尽他们，以至于他们有一天呢最终也会得救啊。那但是呢，圣经上啊没有把这个结果啊，就是很明显的这个神的他们的确会在神的火当中，但是而这个火也的确在那里炼，但是却不是炼尽他们成为跟我们一样的得救啊。所以他们那一种的看法最终就是进入到普救论了。那
对对，
但是神的烈火在他们的当中呢，那这个烈火，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在他们呢，虽然没有像我们有神儿子的生命啊，一个已经先被炼尽了的生命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服侍，而他们呢，则是这个，如果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来猜测啊，我是说来推测或猜测的话呢，这一个火呢本身在那里呢，也可能是来保持着他们在城外的时候的那一份，不至于啊，就是来保证他们就不再保守，他们就不至于再跌进到以前的，就是说这种罪的这种过程当中啊。所以那就是说，这是有，当然这是一个推测猜测而已啊，那而不是只是为了让他们刑罚，让他们很难过而已啊。因为的确这个过程会很难过。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还有一个原因，在因为在。我记得是在马可福音来讲，盐若失了味，要怎么样能够来叫它再咸呢？耶稣的回是什么？
没有东西可以使它再咸。
当然，从地上的盐来讲是不能了哈。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才后面讲到，因为必然要用火来当盐来腌个人，你还记得吗？嗯，
是是是
啊。然后在原文那里的意思呢，因为必要用火啊来使得它再咸起来。嗯嗯，
哎，这个有吗？我一直查这个
经。嗯，那所以有机会去查一下。嗯，
好，
因为好，那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从那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就很有意思，这个盐哈。就盐失了味，但是火呢却能够再让这个盐呢失了味的盐再咸起来啊。那所以说是圣经当中有一些隐藏在这里的东西呢是很有意思的。嗯，好的，那还有什么啊？
最后一个问题，季老师你还是要解答。那就按照刚才所讲的第七节就提到，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这里就是。是指那些人了，就是指基督徒的，对吗？
对不起，我稍微
就是21章第7节，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不是有感觉是上下文，他们错得很近嘛，所以如果是说第七节得胜的是真的指那些基督徒的话，然后不由自主的就联想到第三节，这些人就是指基督徒。那如果第三节是按照您的解释是指万民或者说不幸的那些人的话，那第七节可能不由自主的就想到是不是不幸的人也会成为神的儿子？
没有，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已经神已经讲完他的话了哈，然后呢，就是说你要写上这些话都是，然后呢， 他又重新再对他说、他又对我说、这些都已经身发成为了，都成了、我是呢阿拉法，我是俄美加，我是、我是中、那、我要给予那些正有干渴的人、怎么给他们呢？是出于那个生命水的泉源，白白的给他们。而后面讲到了那一些正持续或剩了的、你看到这个希腊文的动词表示这还是正在进行的、一个，然后他们呢要承受这一些为业。那至于这些是指的什么呢？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这些事情、这些东西，那但是呢，那能够指的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这一些、整件事情。那但是没有给我们太清楚的来特别指的啊，那有的学者就说呢，这里是指的就是说在基督里面的这一个得胜啊，那他们呢也要在这个当中是有份啊，然后呢在这里呢，在这里讲到呢，并且我要是他的神啊，并且他要是我的儿子，这里都是针对单一的个人来讲的啊，针对单一的个人。那这个得胜了的，我们晓得在启示录的七教会的书信当中，每一个教会都提到了那一个得胜了的啊。那然后对啊、所以呢他承受这一些伟业的时候，那他没有讲得很清楚啊，但是、
就是好像会联想到是第四节说的那些不再有死亡啊、眼泪啊、悲哀啊这些，好像会联想到。
嗯哼，但是如果就是说，因为
当然也不会有，肯定不会有。如果是上面那些信的人，他们都没有这些东西，那基督徒肯定没有。所以在这里就是有一个疑问，就是承受那些到底是什么？
我先来。对，你记得我刚才问过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行程受重要的一个背景，而且在新约当中，记得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也谈到这个行程受产业以及在以弗所书谈到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这个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要成为他的产业，他要成为我们的产业。所以这个行程受产业在这个是在新旧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词。但这个地方呢，这个得胜的所要承受的，你是说照刚才的这种说法的话，只是说他们就不用再流眼泪了，
那
死也不存在了，也不会悲痛，这些就是他的产业吗？
不合理，
因为这个字。事实上我们晓得按照罗马书谈到圣徒所要承受的是承受整个的世界将来的天地，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换句话说整个新天新地以及新天新地所有的一切，我想在这里应该是描写这一切在新天新地以及神在这一切当中的这一切，那都是神我们在神里面那神让我们所承受的产业，正因为承受产业，我们才可以称得上，从后面说到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怎么样做王，对不对？
太好了，基督老师，非常感谢你精彩的这个分享是超出我的意料之外的，我这个问题我现在都搞明白了，也耽误大家时间了谢谢基督老师，再把时间给听姐妹。
那感谢主，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就是好像就是说觉得有这个必要就是因为我从 Dr. Bill 那里我也买了一本他所写的这个新约希腊文的启示录的释经然后也听了 Dr. Mulholland 整学期的有关启示录的课程，再加上我们中文代表制这里有这么多学者包括 Vines Vincent 这联合圣经公会的一些的注释在里头觉得就稍微比较觉得可以是时候来花一点功夫呢来在启示录上呢，那就非常谢谢季姐妹把这个问题带出来。
谢谢季老师谢谢。
不过我就是再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所分享的呢，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结论性的你不论是我听到 Dr. Mulholland 的或是那个Dr. Bill 所谈到的，他们都很谦虚的 把他们的看法提出来，并且也不断的提醒了，这只是他们目前的领受和看法，不要去轻易的否定其他人的看法。好，那好的，那宋老师，请您呀，请您发言。
季老师，你讲的我也是没听过哈，我觉得也是蛮受益的，不过我还是没有。或者说我盼望你继续的把21章的第三节的后半再继续往下讲行不行？
这个
因为你
这个
21章的三节的后半那更加挑战啊，他说他们将是神的百姓啊，这个我们就不能解释成所有的人啊。
这个神的百，这个人的百，这些的百姓，我刚才看提到了，就是不论从旧约哈、用以色列作为神的百姓，在新约当中信徒作为神的百姓的时候，这个人民百姓呢，基本上都有单数词啊，至少我的印象当中都是单数的，但这个地方它有。这个复数的词呢出自于起初前面啊，就是基督呢从地上的多人多民多国多方买赎，从这些人当中买赎人出来作为神的祭司啊，还有国度啊。换句话说呢，这里的人民百姓是复数词的时候，它就不是像如同那个彼得前书所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那一个子民啊。这个 Laos 在这个地方呢，就如果是指着圣徒的话呢，那这里的或许应该用单数而不是用复数。明白这个意思。
我也多明白一点，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地方他说的是跟神的关系啊。
是神，这并不影响神，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是出于神，而且也是为着神，记得吗？就是在罗马书后面11章的结尾，万有都是出于他啊，用希腊文的介词，都是出于他，也都是经由他，并且要向着他啊。神不是说让万有当中的基督徒是为着他，是万有都是为着他。圣经当中从来没有把这一个向着他这个，不论是基督也好，不论是神也好啊，那都是万有啊，而不是万有当中他拣选的是为着他的缘故，不是的，是万有都是为着他啊，向着他，所以这一点并不那个跟整个圣经的这个教义会产生任何的冲突。
因为我想这个从属格吧。你从分隔来看好像你说的还是有道理，但是从所有隔来说是从属于神，
是的，
而且是从属于神的特性的那些百姓，
不见得是从属于，
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好像不能再你说我这不算是
对教这个，首先这从属格不一定是要讲到从属，那我们首先要知道整本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神他是只有独一的真神，他创造万有，万有也都是属于他的啊，对不对？神罗马书谈到不仅仅犹太人啊，神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神，也是万邦啊，这外邦人我们把它因为翻成那个就外邦人，其实万邦啊，也就是外邦人同一个这是按照上下文，有时候被翻成外邦人，有时候翻成万邦啊，那都一，那外邦人换句话说，所有啊这一个非以色列的所有的人，其实啊或者不论从人的角度来讲，或从一种邦国的角度来讲，都是属于神，神是所有受造之物的神啊，那所以作为人群来讲啊，地上的万邦啊，或者这种不同的种族的人群来讲，就都是属于神的啊，所以在这一点从整体的教义上来讲完全没有问题。
我看还是有点问题，因为一个罪的问题，所谓不信，不信的问题就是他依然因着这个罪，他跟神是隔开的，是隔裂的，所以他不是神的百姓。
那神是不是他的王呢？
神是万有的主啊，那是没有问题的。
对，
从神的心意之上，你今天讲
的
我也非常感动，就是你说从超越的角度来看那是可以的，但是从我们回到这个基督论来讲，或者救赎的历史来讲，我们必须要把有罪和这个罪有没有因着耶稣基督除去，把这个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啊。
但同样就是说，我们晓得万有都是属于神的啊，那而神包括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不论我们从万国的角度来讲，万民的角度来讲啊，那都是属于基督。不要忘记，他们的受造也都是为着基督啊。那整个的创造，记得罗马书八章谈到整个的创造，我们中文翻成受造之物，但整个的创造都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啊，他的期盼的结果是什么，以至于整个创造啊，不是说创造的某一部分的人啊，那得以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里，是吗？啊，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因为在传统当中，就是我们就是不要忘记神是万有的主宰啊，千山是他的啊，那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群都是属于神的啊，那牛羊都是属于神，何况是按着他自己形象样式所造的人啊，不是属于他的吗？啊，那所以神他是为他所做的一切负上终极完全的责任啊。那在这里呢，那是不是说啊，只有有一些顺服他的人成为他百姓之一呢？那其他不顺服的人就不是他的百姓，可是不是他的百姓，神是不是他们的王呢？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逻辑上呢，一定要能够有一个啊，除非我们能合理的解释神是他们的王，但是他们又不是属于他的，神不是属于他的意思就是那神既然不是属于他的，那神管得到他们管不到他们呢？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从有的时候呢，就可能要从双向的角度里来看整个创造与神之间的关系，整个人与神这一位创造者之间的关系来看整件事情。啊，
这还是蛮难的，
是都要慢慢的调整。当然我在说，
因为你这个
吧，这么
你这样一说吧，我总觉得。会不会给我们另外的教义又造成很多的麻烦？因为你看嘛，后面到第八节马上又讲这些不幸的人，
是，
所以这个到底人自己有没有责任，对吧？不是说神做他们的王的问题，而是人背逆神，不让神做王，他要自己做王，这些人就在罪里面，他就是堕落的。神的公义就对堕落的这些不肯悔改的一定要惩罚的，这些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原则，对吧？
对，
神的公义和慈爱，慈爱当中还得有公义，对吧？
对，
不大好解，不大好解。
对，但不是不好解，其实就是说我们晓得在人类救赎历史的过程当中的确有很多人背逆神啊，但是我们为什么我要用这种鸟瞰的一种角度让大家能够看见？因为在救赎历史当中，人对神的背逆，短短几十年之后他就死了啊！他而且在永恒当中，他的当得的份也按着他在地上所行的他去得着。可是不要忘记，从永恒的角度来讲，死了的并不表示他不存在，他仍然存在这个天地这一个创造的这万有当中，而神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这些经文，神使万有，神不是使万有当中的某一些人啊， 或者说甚至不是万有当中只有人，这个万有是包括了地上的天上的，都什么与神和好了啊！不要忘记这些的经文哈。然后呢，不但如此啊，那当然这是在过程当中，可是这个过程要到什么时候呢？然后当时日期满足的时候，神使天上地里怎么样同归于一，归在一个头底下。那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神将他高举，以至于万膝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承认，以至于神最后把这一些的仇敌啊，等于原本是他的仇敌啊，都最后不得不臣服在这一位创造者啊，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的至主的面前。不要说是神了，我们讲一讲人的这个范畴来讲，可能更容易了解。你说一个君王啊，当他要去德国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反对他啊。反对他，那当然他们要受他们的刑罚。不过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当一个君王啊来面对他的仇敌，什么能够显出这个君王的最高的那一种做那种王的尊荣啊，那样子的智慧和权柄，是他使得这一些背叛他的仇敌通通处死，或是他能够赦免他们的罪，使得他们能够成为他的朋友啊，或是使得他们能够成为对他真正因为蒙受了赦罪的恩典，以至于愿意对他效忠。到底哪一个君王啊才是真正具有那一种尊荣的？就是我们从人的范畴里，我们就已经可以体会出这样子一种的结果，不是吗？那所以神他是对整个万有的塑造就是为着他而造的啊。当然我再提一下，就是说这里绝对不是在讲普救论啊。那换句话说，圣经上所讲到在勇士当中的那一种啊，比如烧着硫磺火湖的那一种痛苦，那一种这是绝对真实的啊，这不用打折扣的啊。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神的帐幕在人间啊，那当如果神今天只是为了我们得救的基督徒啊，突破我们事实上下一次的这个神的帐幕当中，我会用这个整个帐幕神的帐幕旧约的群体来解释这一件事情啊。所以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新天新地当中所有罪与死的权势是被除灭了，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一直而已啊，他是不但是为了我们的罪，也是为了普天下的罪。而神今天也借着这一个宝血，不但是我们，神使万有与他和好啊。而在这种和好当中，在基督复活的这样子的一种得胜里啊，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我们从这个角度里再来看新天新地的这些的时候，恐怕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困难了啊。所以这是简单的回复一下宋老师的这个观点，好吗？
我想啊，就是人死了以后，人如果他是不幸的，他的灵魂里面其实还是带着他的罪的，
是，
所以他一定还是要面对将来的审判。然后圣经讲得很清楚，基督是唯一的拯救，对吧？你不通过基督，你不可能得到拯救。而且这个门是一个窄门，这条路是个窄路，所以这些里面都让我们就是知道，这个里面肯定是有人他要跟神对抗到底的，那他一定要承担自己的后果。
您刚才所说的拯救，这是指着我们基督徒所蒙的那一个拯救啊，那这是一个特别的恩典，我相信这一点大家都应该很清楚的知道。那是不是说在这里所有的人都会蒙受那种的拯救呢？答案已经很清楚告诉 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不是的，因为天上地上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而这个得救的救恩包含了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在基督里得以称义，得以得着儿子的名分，得以被神圣啊，被分别为圣出来，然后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那是吗？但是神为什么要建造他的居所呢？我已经分享过很多了，盼望宋老师这应该能够知道神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居所。为而这个居所被称作是为了万民的一个祷告的居所。我曾经也再三的讲到过，我们基督徒就如同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当中的立位支派，他们是整个祭司的支派，但祭司的蒙拣选就只是为了祭司吗？祭司的蒙拣选，当然他们蒙受了最大的好处，但他们的蒙拣选是为了以色列十二支派，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已。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也要从神整体的工作中来认识到，今天神选召你我，今天神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做谁的王？去服侍谁？做你做我的王，我做你的王，你服侍我，我服侍你。我相信这里不是圣经这样子的意思，是吗？啊，换句话说，我们还有我们的使命。啊，他们在神那里，他们已经与神隔绝了。他们与神无分无关，正如同当时的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人是不可以到神的面前，到接近会幕的人要把他致死。但是不是表示他们就被神弃绝了呢？结果是不但没有弃绝，神特别在他们的当中拣选了利未人建立他的居所，使得神可以透过利未支派的服事而住在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当中。我们难道到现在还看不清这一幅图画吗？所以就是换句话说，这也就是我谈到神的工作的时候，一定慢慢一层一层的去展开啊，先知道我们是神的那个工作，可是那个做照所说。他特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被在基督里要成为他的心腹，成为他的配偶。那可是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只是为了我们吗？可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又比那些没有得救的罪人，我们真正比他们好吗？我们与他们真正的差别在哪里？按着本性说，我们跟他们都是罪人。那今天我们与他不一样，是因为我的功劳吗？不是，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那今天神把这样一个恩典放在我们身上，就是为了让我们有恩典，然后把他们就与他们就完全无关了吗？不要忘记，他们也是神所创造的。圣经已经在好多不同的角度里来给我们看见神对他所造万物的爱惜。在约拿书里面，神是用什么样的话对尼尼对约拿来说？他说在这个城里面啊，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有多少的人，何况还有那千千万万的牛羊的生命，都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都是看为宝贵啊。那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一些没有得救的人当中，很多都是包含到他们还没有生下来或刚刚生下来不久就已经离世，他们在地上连一件都没有做出来过。他们里面当然在亚当里他们也都犯了罪，所以他们都会死啊。这是保罗在罗马书五章。那但是他们是不是到底神在这些人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呢？这也是神学家始终一直在这里拼命挣扎，以至于甚至很多的教父甚至很多的传道人到最后年老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唯一感到心安的就是转成普救论。但我们也知道普救论并不是圣经当中的启示的啊， 所以我就简单的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因为我在说我讲的只不过就是我一再的跟大家说哈，不要把我所说的把它当成是一个教义，当成是一个真理。我们自己回到圣经当中，用神整体的启示啊，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啊，来如同当日的比利亚人对保罗的教导来啊，去反复的去查考，来知道这道是与不是。那我相信神自己的恩典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引导啊。那我一直在过去30年当中不断的求主来光照，主啊，是不是这样子的看见是错误的啊？如果是错误的，主你一定让我看见，以至于我可以来按着你给我的看见来修改。但是这30年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到讲到神的节期等等，越来似乎神不是让我越来越看见这个这样子的一种解释方式的问题越来越多，相反的反倒是似乎模糊的图像越来越更清晰啊。那之后呢，就是我们在神的帐幕和神的耶和华的节期当中呢，我相信我会至少按照圣经所给我们的经文当中呢，把我刚才所讲的这幅图画呢，用更清晰的一种方式呢因为有圣经的经文的根据之后，你来看这整幅图画的时候呢会更清楚那但是就算更清楚，我也提醒大家不要把它当成至终绝对的真理或当成是对的那我们作为人对于在神在永恒计划中，我们只能看见一个大概的框架，有很多细致的东西呢还有待神自己不断的光照，或者要到有一天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才会真正完全的明白那所以呢在这里，那宋老师您请
我觉得吧，今天听的是我觉得很新鲜，也觉得很有道理，不过呢也希望季老师能够理解，当我们来接受这些新的概念的时候吧，它需要有个过程，它需要跟过去所认识的东西吧来比较，然后觉得是不是过得去。你譬如说我们继续往下读对吧，你一直到22章最后的最后了，神还说对吧，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我总觉得还是会有些人他太坚持他自己，然后他不愿意接受神来真正的做他的神做他的主，这些人总归是有的。其实我现在还想不通的就是这个，就是说新天新地，我相信对吧，这些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还会有工作，或者不信的人包括那些婴孩会不会还有机会，这些我都可以慢慢考虑。但是我现在过不去的就是说，难道就真的就没有不信的人就不得救的吗？我相信不信的还是有不得救的。
宋老师，就是我在这里要再提醒一次，我没有说过不信的人会得救我要再提醒一下。
不是，我说不信的人还有得救的机会，我的意思就是
在永恒中不
信
的人
没有得救的机会。
是的，正统的教义，不信的人在永恒中，如果他死的时候是不信主没有得救的，在永恒中他就没有得救的机会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我们千万不要在这个基本教义当中模糊不信的人的时候是不信的人，他在永恒中他绝对不会再成为神的儿子来得救所以这为什么叫做第二次的死，而且这个死是永远的黑暗所以这个是圣经当中很清楚的明白，所以在这里绝对没有任何的意思来暗示。虽然有一些的神学家如果你们接触到一些神学院的这种教导，你会发现有很多那种惊人之言那包括在这一个包括比较最常见听到的就是那 annihilism 就是 呀，因为很多的神学家想，哎呀，神怎么会这么残忍呢？像这些婴孩都要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去经受永远的痛苦，而他在从来没做过任何的恶呢？所以他们就开始解释了啊，他怎么解释 annihilism 这种叫做灭绝论，意思就是说，哦，将来等到他们到第二次死的时候呢，烧着硫磺火，他们就永远消灭，他们就永远。因为神是这么有怜悯的神头的人，他会到这个永恒的面，永恒的这种这种痛苦当中呢，所以这个是一个。那另外一些方面呢，也想神是这么慈爱的，那神这个这个火呢，就是炼尽他们，让他们将来有再得救的机会啊，所以这又是另外一派了。可是我已经说过，没有啊，按照正统的效益来讲啊，当人没有在世上在肉身当中被蒙神拣选成为神的儿子，成为出熟的果子之后，他就不再可能再成为出熟的果子啊，不再可能再被称作是神的儿子啊。换句话说呢，在这些点上我们不用去怀疑。而刚才宋老师提到那个启示录22章最后面那一段的时候呢，不要忘记那一段不是在讲新天新地哈，那几节经文那是最后启示录的一个总结。换句话说，在约翰的讲论当中的时候呢，已经把它拉回到现在啊，所以在这一个教会历史的时代当中，洁净的让他人就洁净，不洁的让他人就不洁哈。那然后那个场景呢，当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但那一部分呢是已经拉回到了现在。所以如果在这些书信上增添的啊，那或是删减的，都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啊。那个不是指的在新天新地在永恒中的情形啊。那宋老师是不是有什么追加的问题？
不知道的还太多了，慢慢来，慢慢来，谢谢。
慢慢的来哈，我希望我将来能够哈，盼望如果主许可的话呢，我就把启示录也下一点的功夫哈，综合这几位我所蛮敬重的这几位学者呢。啊，至少那我们再加上有原文的这样子的基础哈，那我相信会比较好哈。我没有把握说我们会真正把启示录弄懂哈，但是起码呢，我们会有一个比较踏实一点的认识和看见。而这个看见，我越来越认识到呢，很多人以为启示录就是讲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地上那个大灾难的情况。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不是这样子了啊，那就是说启示录所讲的其实就是从耶稣被复活升天之后教会所经历的整个的光景啊，然后最后以主的再来成为他的高潮啊，所以启示录所讲述的东西呢，都是与我们在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是有直接紧密的相关啊，所以这是我至少在目前为止所接触到的一些给大家就是稍微做一个提醒吧。好，非常谢谢宋老师。不过我要再提醒哈，就是说宋老师刚才说去接受这个教义，我没有意思叫你们来接受我的想法。我的在这里提出来呢，所希望大家的就是说你听见了这一个想法，这一个看你要马上就去接受它。你们自己的带领之下，然后再决定要接受多少。其实这也是我从小，我跟弟兄姐妹有一些熟悉的弟兄姐妹晓得，我从小就也不知道谁教导的，反正但是我无论是听到一个再有权威的教师或者传道人或神学家讲的话，我绝对不会去接受，马上去接受他啊，我一定会把它放在心里，但是我们自己在读经当中的时候啊，或者去反复查考当中，如果发现它是跟圣经是一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要去接受它。所以你们不要单单听到，千万不要哈，要拿到把这个观念放在心里，像玛利亚一样存在心里，然后在读经当中，或者是你们花一点时间去查考去验证。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或者是在我们的问答当中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然后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在这里讲到神的工作，基本上啊，至少我尝试着，似乎就是来 我勾画出的这幅图画都我尽可能的啊，都是从神的话语当中去把它堆砌出来。当然这里会有一个问题，那会不会有断章取义的这种可能性呢？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我在这里所摆出来的经文呢，尤其像以弗所书这种经文，因为我从2014年的角度分享过以弗所书啊，而从原文角度的分享，我们晓得从释经角度来讲，原文释经最重要。所以换句话说呢，我在这里虽然给大家的就是某一节或某一段的经文，至少在新约里面啊，我也尽可能在旧约也是一样，这都是在上下文当中啊，就是我所引用出来的含义是不与上下文有任何冲突的，而且是符合的，是一致的啊。至少我是从我自己的在神给我的拨给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的就是来谨慎的做这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也盼望弟兄姐妹不要在听过之后，尤其第一次听的，就把它接受成为是一个终极的看法，不要这样子哈。那一定要去经过反复的考察，只等到神自己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工作在你的心里得到印证，这个时候你再把它接受成为一个可能的，还不能够是那一个绝对的一定的看法啊，因为毕竟有一些事情是关乎到未来的。只不过这些看法重不重要？重要，因为它影响到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追求，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的被建造啊？到底是我现在是哇，神已经拯救我了，剩下就是我拼命为主做工啊，来讨主的喜悦，是吗？啊，圣经告诉我们是神的工作啊，那我们刚才已经谈了很多，我就不再重复。那到底是什么是一个正确的看法啊？那什么是神他自己生命的律啊？所以这当中牵涉的范围是非常的广。但无论如何，这种认识当中是要透过这样子整体的认识来帮助我们看见今天的我在神所量给我的这个境地当中，我到底明白了什么？我对自己在神的手中，我又认识了什么？以至于我在这种认识中，我能够相对来说比较知道我当什么样在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上，在这一条建造也是被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能够真正长大成人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不要忘记什么是生命。生命就是持续不断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些都是在不断认识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一个认识的过程，当我们越认识这一位，我们是按他形象样式啊，他按着他形象样式造我们的这一位神的时候，我们就越知道作为一个人在这一位神的眼中，什么是我们该有的那一个成品啊，就是那一个能够活出他形象样式的那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能从这些的角度里来正视我们自己的信仰。真的，要不就不信，要信我们就踏踏实实、诚诚实实的，不要去玩那一些花巧的那种手段啊，去贪图一种捷径啊。那我们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的来走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但是要以神自己的话语啊，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这也是我一再的强调，弟兄姐妹一定要从神自己的话语当中来建立，来在神圣灵的光照下，来让我们去认识这一位神啊，偏开了这一些去讲这一位神。哎呀，我今天做了一个异梦啊，我明天看了一个异象啊，神感动我什么？每一句话我们都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寻求那一个真实的印证，好吗？啊，所以盼望神能够让我们在这一个信仰啊当中呢，能够脚踏实地的真正扎根在基督里啊，能够成为一个活的石头，不是一个死的石头啊，能够来在主的手中啊被建造成为这一个 灵工的一个部分啊。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什么的回应吧？哈，非常谢谢宋老师提出的问题哈。那不要怕这种问题会激起一些的什么的这一种张力啊或什么，我绝对不要担心哈，因为我已经不断的提醒到，就是说诚诚实实的在主的话语当中来彼此勉励啊。好的，那林姐妹，请您
季弟兄，谢谢你那么辛苦两个多小时啊。我就是时间不多，我就是有个问题，我刚才没来得及记下来，就是这张图片你是不是还能回放一下？就是新约圣经记载，开始与基督建立教会。下面是圣经是马太福音的。我来不及记第几章第几节。
海滨姐妹有，就您是有电脑的话，我可以把这一个投影片上传给大家，大家愿意下载的话可以下载啊。
你全部给我们下载是吗？好的，
是啊是啊，你们有需要就下载。对于我所讲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一些都是神白白的恩典，既然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当然是白白的分享哈。我唯一的一个原则常常在以前就是我只要讲过的东西资料，我从来不敢吝啬于去弟兄姐妹分享，因为严格的说这对与不对其实都是神的恩典。那我唯一不会分享的就是对没有听过他就直接如果拿到这个资料，他也不知道做这个资料他的这个是在讲什么，然后只是拿到这一个资料的话呢，那常常会有一种误解或是错误的解释。所以对没有听过的我通常是不会去尤其这种比较敏感性一点的这种东西。那至于说听过的，我从觉得说呀这是没有问题的哈。刚才好像正好也有一位姐妹有问到，那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呢，我就大家给我一点点的时间，我把它上传一下好吗？
我就是这一张，其他我都记下来了。
好的。这个没有关系，我那个还是把它那个就是上传上，因为刚才也有其他的姐妹，我记得有。
郑姐妹写的。
对。
那个林姐妹是马太的16章。就是教会被建造的开始，是马太16章。
16章第几节的？
15到21节。
15到21。好的，谢谢。
不客气。
你都记下，我就这一张都记下。好的。
我已经在上传了哈。
好的。
对，没有问题。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如果觉得有帮助就下载哈。我这里面只增加了一张的那个通篇啊，就是大体上没有做什么改变，不过我有加一些在中文带底下有一些经文，这样就省得去再去查找啊。所以就是说如果没就学过中文代表字的呢就是对原文释经作为基础的话呢，那这一张影片上面有多了一些那些经文在这个投影片的底下的时候有出现啊。
你这是 PowerPoint
马上就好了，快要好了。
是那个 PowerPoint
对，这个是那个投影片的啊。你下来之后你可以剪贴。
可以剪，我知道可以剪贴到文章上去。
马上好了。对，是的。
好的，量比较大，2.11，
还好，这也不算是太大啊。所以有需要的就请自己下载啊，请自己下载。
好，我下载了，谢谢你。
好的，那海萍姐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没有。
好，好的，好，感谢主。那其他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什么就是觉得不吐不快？不问睡不着觉的，那请再发问一下。好，好的，那个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暂时就停在这里哈。就是说今天宋老师提出一些很好的问题，那我们 实上接下去呢，神的帐幕啊，就是特别从祭司的职任里面来开始来看到整个这个祭司职任啊，就是我们事实上我们晓得我们基督徒都是被有君尊的祭司啊，这个祭司职任到底它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在现在的教会当中，常常对祭司职任的观念呢，那只仅仅是限于说好像哎呀我们彼此的代祷啊齁，那或者是传福音说广一点的话齁，因为旧约祭司也有教导的齁，但是一般来讲比较不会把它放在祭司的职任齁，那但是也有的是有，然后就是彼此的代祷等等齁，那或者说我们敬拜祭司最重要的就是敬拜神嘛那但是事实上我们晓得从整个旧约的这个角度来讲在无论是在旷野的这个会幕，或在这个圣城的新耶，在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当中，祭司的工作呢最重要的在圣经当中被描述的，虽然包含了敬拜，但它不是最核心的概念那其实最核心的概念呢恐怕就是我现在就是很简单的提一下，就是在旧约旷野当中会幕时期，祭司最重要的一个责任级就是他们要扛抬耶和华的约柜换句话说他们要扛抬神的扛抬这个会幕的，以至于以色列到哪里神也在哪里所以而这个扛抬这个约柜在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在民数记也让我们晓得神拣选了利未人来担当他们弟兄也就是以色列人的罪孽这也是扛抬的一个重要的含义来担负来他们的罪孽那换句话说神对以色列人一切的这种愤怒如果说有罪要罚的话，那要用羔羊来献祭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赎罪祭当中这个献祭的人是不能吃的，但赎罪祭的祭牲的皮你不要记皮就是一个遮盖的当时在创世纪的时候，这个皮是来遮盖亚当夏娃的，皮是祭司来拿的而且呢里面其中有一部分的肉呢是要给祭司要吃，所以在圣经当中这一个以色列人的罪是谁来帮他们担当，他们是吃以色列人的罪那这个圣经当中在旧约当中呢甚至有用他们吃他我们的赎罪祭，原文字就是吃他们的罪所以呢他是满心乐意我的子民犯罪所以这个有的祭司你们犯罪越多我拿到的皮吃的肉就越多这个是神当时责备他的子民所以这些都是祭司职任里面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概念但是我们下一次呢那就会从这个角度里面呢去稍微的来给大家呢就是来看，然后最后我们会用节期的，你就会看见神整套工作的计划一个缩写Victor 求弟兄有什么要问或是分享的吗？
我想问一下，你说你把那个拜文件送上去了，可是我中洽上看不到你送的文件。
我刚才就是那一个 PowerPoint。
对，在这我看不到那文件那个。
我看得到的吗？
在哪里？在洽里上面。
在洽。
对，洽的里面。
因为我怎么看不见？奇怪。
那可能是因为你会不会有刚才断出去以后再进来，就有可能会这样子。那我再上传一次好吗？那个有需要离开的弟兄姐妹就请不要介意就可以自行的离开没有关系。那我再把这一个传送一遍求弟兄稍微等一下
好谢谢。
正在上传中九弟兄在等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跟我们分享或勉励的吗？
没有，先谢谢你那么辛苦。对，
感谢主。
真的是讲了4个小时了，
有没有水？
嗯，有的，有的。快要上传完了。好的，那九弟兄看到了吗？
奇怪，我这里就是没有。
那个邱弟兄，我可以把它整理一下放到网上。
好吧，好吧，谢谢你。好，
或者我发给你。
好的，好，那谢谢。好，谢谢小姐妹，
谢谢。我
刚刚出来了
，我非常。诶，我看到每个 message 就看不到他的了。好吧，那也、yeah, 那小龙待会发给我一下就可以。好，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小龙姐妹，谢谢九弟兄。好的，那我想今天的学习欣欣姐是不是有什么要说的？刚才看到有解读。
当然小龙发到网上，发到教会，因为我用的是 iPad， 不可能下。
哦，好的，好的，好，谢谢希英姐。好的，那
谢谢
哪里，感谢主。好的，那我们我想还有谁要说话的吗？
谢谢季哥。
哦，不要这么说啊，谢谢希英姐。
太晚了，太迟了，不好问了，
真的早点。
好的，那我们就先暂时停在这地方，我们反正下礼拜还会接下去还有两次的时间啊，那反正有一些问题说不定在下两次当中会慢慢有比较清楚的解答。好的，那就先这样子，那呀谢谢神，感谢神，也谢谢弟兄姐妹啊，那
谢谢弟兄
啊，你们
谢谢弟兄，
感恩真的苦，
嗯，
那么多内容给我们分享啊。
对，感谢主，
也是听得这么详细。
好的，那就谢谢主，那我们一切的感谢还是归给神吧。那我们就先暂时停在这个地方，好，愿神继续的赐福恩待这里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啊，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服事的关系不能上来的，求主自己也亲自的纪念赐福。好的，那我们就这样子咯啊，就跟大家说再见咯。
好，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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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季老师。